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当个人恩怨演变为两种政治阵营的敌对，让刚有起色的汉军阵营再次陷入绝境。这场斗争，谁又能从中取利？谁又会家破人亡？谁会成为这场内斗的牺牲品？武将与文将的新仇旧怨究竟该怎样去化解？刘邦又该如何应对自己亲自埋下的苦果？ 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大汉风云录，请继续收听。
惨烈的内战就要拉开帷幕，周勃和灌婴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早已经做足了准备。清晨，刘邦帐内，周勃和灌婴开始陈述陈平的罪状。汉王啊，你千万别被陈平迷惑了，我听说陈平在老家跟他嫂子就有一腿，后来投奔魏咎，魏咎不容他，投奔项羽又混不下去，最后投您来了。他这么频繁的跳槽，说明这人呢三心二意。三心二意也就算了，他还贪污受贿，当护军没多久，这家伙收了不少黑钱呢。刘邦一听，这还了得了，倒扫就算了，现在还敢贪污啊。但生气归生气，刘邦觉得还是先把事情搞清楚了再说。于是刘邦找来推荐陈平的魏无知。刘邦拍着桌子骂呀，你吃饱了撑的吗？把一个三无产品推销给我。魏无知一愣，这说的什么呀？他一琢磨，哦，这是说陈平呢。汉王啊，您想要的是不是人才呀？刘邦说，当然了。魏无知从容地说，这就对了，我向大王推荐的就是陈平的才能。廉洁忠心未必是才华，大王您想想，现在是楚汉相争的非常时期，您更应该关心的是能不能用陈平的才能对付项羽，至于盗扫受金这些事儿，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。在魏无知那儿得不到满意的答案，刘邦只好再找陈平当面问个明白。刘邦对陈平说，我听说你之前先投魏咎后投项羽，现在又来投我，请问天下哪个有信义的人会像你这样呢？陈平对刘邦说，大王，您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我侍奉魏咎，魏咎不用我言，我才逃跑。项羽刚愎自用，自以为天下第一，只重用亲戚。你有多大本领，他也不会重用你。我后来听说汉王您看重人才，我就过来了。难道我有错吗？刘邦点点头。可是你贪污受贿的事又怎么解释啊？大王有所不知，我是光着身子来投奔的，你又不给我发工资，不利用职务之便，怎么活得下去？贪污的钱还在我那儿，如果大王觉得我不行，请连钱带官印一起收回，并准许我辞职。陈平就这几句真诚的话立即消除了刘邦的怒气。 刘邦不但不削陈平的官职，还重重赏赐，提升陈平为护军中尉。公元前204年六月，刘邦立刘盈为太子，大赦天下。这段时间，刘邦运气稍差，战争不断，关中又颗粒无收，米价暴涨，以致人人相食，尸横遍野。刘邦萧何就像一对可怜的爹娘，只好鼓励自家孩子逃往汉中、蜀中。尽管巴蜀山高水远，地势险恶，但是高耸的山峰、悬崖峭壁也像一个天然屏障，阻住了蔓延的战火。
周勃和灌婴如何也不会想到，自己处心积虑的想要灭掉陈平的计划，到头来竟然导演了一出作茧自缚的悲剧。平息了内乱，化解了天灾的刘邦，接下来还会遇到怎样的挑战？刘邦的下一个决定又会对诸侯割据的天下起到怎样的影响？FM 101.1，西安乱谈传奇，大汉风云录，请继续收听。
八月，刘邦率军离开关中，战略目标锁定魏王豹。魏王豹反复无常，五个月前刘邦亲自出兵搞定他了。他投降之后答应和刘邦一起攻打彭城，彭城战败之后，魏王豹请假要回家探望身患重病的母亲。没想到魏王豹一回到自己地盘，立即变脸向项羽投降了。这事儿要是让项羽碰上了，那肯定是不弄死魏王豹绝不罢休。可是刘邦啊，还是决定先派人去做做思想工作，做不通再打不迟。于是李绩登场了，两个任务：第一，争取软化魏王豹，节约战争成本；第二，摸清楚魏军的老底，做好战争准备。第二个任务好完成，第一个就难办了。这魏王豹什么人啊？说他是墙头草都抬举他了，魏王豹简直就是有奶便是娘。果然呢，魏王豹心里就想了，你凭什么跟我谈条件呢？空手套白狼啊，做梦去吧。还没等李绩开口，魏王豹就说，
回去告诉刘邦，他生性傲慢，骂人就像骂奴才、骂狗一样，我不想再见到他了。
立即失望而归。刘邦一听这话，怒火攻心，呵，谁骂你像骂奴才一样了？骂你是给你面子，多说无益，既然谈不拢，打吧。刘邦迅速召开军事会议，任命韩信为主将，灌婴、曹参为副，火速攻打魏王豹。刘邦问李绩，魏军派谁当大将军呢？
柏植。
刘邦一听，太好了，这柏植乳臭未干，哪儿挡得住韩信大将军呢？那谁当魏军的骑兵司令啊？
冯敬。
刘邦又是一阵狂喜，这冯敬是秦将冯无泽的儿子，尽管厉害，但是也挡不住灌婴。那么谁当魏军的步兵司令啊？
哦，项陀。
刘邦高兴的要飞起来呀，这个项陀当初差点被章邯打得没命，让曹参对付他绰绰有余。 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准备就绪，开打。韩信还是不太放心，问李绩，这魏王豹会不会派周书当大将军呢？这个周书啊，史料上没有详细的记载，但肯定是个有两把刷子的人，不然韩信不会有此一问。立即肯定地对韩信说道，您放心吧，绝对不会。韩信微微一笑，魏王豹死定了。刘邦又嘱咐韩信，这次要彻底地把魏王豹打服了，对其他诸侯要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。汉军一路浩浩荡荡地来到了临晋，魏王豹就在黄河对岸，他正在紧急集结军队准备对抗。黄河两岸旌旗飘飘，黄土飞扬，魏王豹占据河东，踌躇满志，准备随时迎战。韩信却像一把锋利的尖刀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了魏王豹的老巢安邑城。其实这步棋酝酿已久，魏王豹防不胜防，回军去救安邑，可黄河西岸的汉军也冲锋过河，两股汉军像一把钳子狠狠夹住。九月，韩信就把魏国土地全部拿下，活捉魏王豹，魏国从此消失。
韩信凭着木英渡军，消除了关中和黄河以南的威胁，减轻了刘邦主力在中原作战的压力，声东击西、出奇制胜的战略手段也成为了用兵典范，取得了开辟北方战场的第一个胜利。刘邦的心中究竟还在酝酿着怎样的计策？FM 101.1，西安乱谈传奇，大汉风云录，请继续收听。
从暗度陈仓到偷袭魏豹，韩信屡立奇功，他下一个目标指向北方的陈馀。刘邦兵败彭城，陈馀背叛刘邦似乎很自然，但也有另外一个原因呢，就是他被刘邦忽悠了，他的死对头张耳根本没死。韩信请兵，汉王，只要3万兵马，我北上攻赵，拿下燕代，攻打齐国，截断楚国粮道。刘邦都惊了，什么？3万兵马，你就想打下大半个中国呀？韩信肯定地说，大王您想想，当初巨鹿之战，项羽几万兵搞定章邯几十万，彭城之战，项羽3万兵击破60万，怎么项羽可以，咱们就不行呢？刘邦明白了韩信的用意，决定让他赌一把。那既然如此，你去试试吧，张耳跟韩信一起去。九月下旬，韩信拿下代地，代地本是赵王歇封给陈馀的，可是陈馀放着王不当，转手就交给了自己的手下夏月代理。韩信北伐刚赢了第一局，荥阳就传来噩耗，刘邦成了项羽军的瓮中之鳖，命在旦夕。刘邦把韩信的精兵调回荥阳，失去了精兵强将，韩信以少胜多的希望似乎更加渺茫了。但韩信决定按照原计划不变，继续向北挺进。
赵王歇和陈宇得到韩信打雷的消息，立即组织全国兵力防守井陉。所谓井，山凹如井，山脉中中段的地方为陉，太行山脉共有八陉，井陉是第五陉。陈宇手下有一个叫李左车的将领出谋划策，这李左车在京剧名段当中有他的名字，是这么唱的：左手抓住了李左车，右手在把乱补拉。这里头的李左车就是这人。他说呀，这韩信远道而来，锐不可当，志在必得，但井陉易守难攻，将军如果借我三万兵，从小路包抄断绝韩信粮道，我军坚壁不出，汉军就前进不得，后退也不得，十日之内必将韩信张耳头颅献给赵王，如不依我计，赵军必败。骄傲的陈馀非但没有采纳李左车的建议，反而训斥他道：我们是正义之师，不需要使用阴谋诡计，兵法上说了，兵力十倍于敌人就围困他，兵力超过一倍就攻击他。今汉军号称数万，其实不过数千，且千里奔袭，疲惫不堪，如果我避而不战，韩信援军到来，我们怎么应付？而且还会让诸侯以为我胆怯。好一段正义的言论啊！当初章邯、王离围攻巨鹿，陈馀带着几万兵马在城外徘徊不前，可曾想过自己是正义之师？当初以当齐国尾巴国为条件向田荣借兵的时候，可否想过不用阴谋？当他把张耳打跑的时候，赵王歇封他代王，他不干，偏要以辅佐之名留在赵国挟持赵王歇，可曾想过这是不义？真是滑天下之大稽，陈馀什么时候变成了正义之师？韩信立即前进，离井陉口30公里，命令休息。他的打算是夜袭。夜里，韩信挑出2000人，每人发一面汉军红旗。韩信说：“记住，一会儿我们跟赵国交战会诈败，赵军一见我们逃跑，必定倾巢而出。你们务必迅速跑入城中，拔掉他们的旗帜，换上汉军红旗。”天蒙蒙亮，韩信派10000兵先行渡过洮河，在城下背水列阵。陈馀看到汉军如此阵势，不禁大笑。背水之地是绝地，兵家称之为废军。绝地废军，你不死，谁死啊？这边韩信竖起将旗，击鼓出击，陈馀开城迎敌，喊杀之声震天动地。韩信有意放弃将旗，逃入背水军阵之中。赵军一看，汉军自寻死路，倾城而出，争先恐后，杀敌邀功。埋伏在山上的2000汉军迅速进城，拔掉赵旗，插上汉军红旗。赵军厮杀一阵，猛然发觉上当了，回头的时候竟然发现城头满眼都是红旗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汉军打进城去了吗？顷刻间赵军四散奔逃，战局崩溃。
知己知彼，出奇制胜的韩信利用背水一战，再次书写一段军事神话。 兵临城下自满自大，做着胜利春秋大梦的陈馀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？处于劣势用兵死板的他还将吞下怎样的苦果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大汉风云录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本次节目演播陈鑫，解说张弛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